好，时间到了，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亲爱的天父，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从不推却我们的祷告，为着你是我们的天父，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呼求，我们内心里面都感觉到满足和笃定。我们来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为着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来祷告。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我们也知道人没有办法改变其他人。若非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翻转，我们只能够在自己当中苦苦挣扎。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学习灵命课程、灵命塑造课程当中的不同的属灵的操练的时候，真的是祈求神用圣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来赐力量扶持我们，使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使我们做基督徒也不是常常觉得很无力、很无奈，而是我们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神你就赐下更新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个人因着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可以更新改变，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可以彰显神，见证神的荣美。我们为着今天的主日学交托在神的手中，愿神看顾带领，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记得我之前有给大家的作业，OK，看一下，是没有开吗？开了，Robert 他不动，我记得之前有给大家的作业呢，其实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先评估个人的强项跟弱项。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做一个提醒，说我们可以去找不同的人来去询问，但是拜托不要去再找 Alex 了哈，要不然这个课到时候就进行不下去了。OK，所以已经去找的人你们是有福了，因为你们得到了比较中肯的答案，以后的人就不要再去找了哈。OK，好，第一个就是评估个人的强项跟弱点，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有在做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渐渐要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于每一个我们的弱点，找出一个具体可行的这个改进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自我检讨，我们都是有这种反省的能力的，我们可以自我检讨，为什么我有这个弱点，我这个弱点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书本当中去学习，所以从书本当中去学习一本书，它经过作者写出来，经过出版社，然后它能够公开被发行，其实已经经过了好几层的把关。那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当中来借鉴一些著名的人，他们怎么看待某一个弱点，我们可以借鉴。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我们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可以去学习寻求不同的人的帮助，特别是在那一些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是一个弱点，但是还有其他的人在这个点上，他们是一个强项的，他们是一个强项，我们可以去找这些人来去询问一下他们为什么。我看来是一个很弱的一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事情，或者说你表现出来的跟我的想法、跟我的观点、跟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以去找他们来询问。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进行实际性的操练，一个是节制的，就是我尽量少做的，一个就是要尽量多做的这两个。我今天呢就不想请大家来分享说，哎，你的强项是什么？你的弱项是什么？那我今天想特别请一位来分享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寻求帮助这一点。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关于钱财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对于钱财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呢，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人来到这里，他分享说。他在分享他自己的强项跟弱项的时候，他分享到说，他其中的一个强项是他非常的慷慨，他非常的慷慨，包括在钱财方面。所以我就想今天来邀请他来分享说，为什么他可以，他会慷慨， 他慷慨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他慷慨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曾经有一个人，他分享过，在这里分享过，他非常的慷慨，慷慨是他的强项。有记得是谁吗？啊，好吧，夏利，现在是你的时间。
大家好，我先澄清一下，不是我自己说我慷慨啊，是别人说我慷慨。其实感谢主哈，真的是我真的很幸运，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从小我在台湾的高雄长大，所以小时候我们的环境，那时候六零七零年代大家都是很穷的，那我们就刚好我们家的那个社区里面那个环境，我从小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家很有爱心，然后互相的分享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我小时候就记得我隔壁的吴爷爷吴奶奶，只要他的儿子打鱼回来，就是他是在那个渔船上工作，我们就有很新鲜的这个鱼，他就会分享。然后到现在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大卤面还是吴爷爷吴奶奶他们家来分享，他们只要一煮，那条巷子的所有的孩子都会闻得到，我们家就在他隔壁，然后所以我们都他都会来分享给我们。然后一本是我福音的种子也是从我们对面的那个郭妈妈郭爷爷家传过来，他们那时候我们就知道隔一个礼拜五的那个的晚上我们就会好东西吃，因为他们会炸麻花，他们会炸那个，会准备好一些点心，因为他们教会的人要来唱诗歌，唱很好听的，我们都不晓得那叫诗歌，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那天下午就是一个月大概会有两次的礼拜五的下午你放学回家回来，你就听到好，你就闻到好香的东西。他们就是非常有爱心很慷慨的邻居的基督徒，他是我生命中认识的第一个基督徒家庭，然后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那条巷子的所有有孩子的家庭，大家都会在他们聚会之前，我们就会有一盘新鲜的炸麻花炸巧果，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们所有小孩子就围到窗边去听着他们唱歌，他们事实上就是撒福音的种子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就知道哇，那个那么好听的歌，原来长大之后那就知道那个叫诗歌。所以我从小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就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那么有爱心大家喜欢分享的一个小社区里面，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慷慨那个有爱心喜欢分享的那个一个氛围，就在我小时候长大的环境里面随着我，就是给我一直不断的提醒，然后就让我知道说哦，真的是你收到别人东西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哦，你知道吗？然后其实我们家我要说的是，就是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母亲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然后很喜欢分享的人。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一条巷子一条巷子，所有的孩子都在那边，大家都很熟，然后在隔壁的那条巷子有一个婆婆，他们家就是更辛苦更穷，然后她常常蹲在门口，然后有一阵子她的那个牙齿好像都烂了，都长牙疮啊牙包，很辛苦。后来有一天我妈妈就回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呀，我去帮她清理牙齿，帮她的脓包挤出来了，然后就去拿药给她擦。然后对我来说 我心里面就很震撼，我觉得那么肮脏的事情为什么我母亲会去做，她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阿妈或者是奶奶，那我妈妈就是有这种爱心。然后就是以前小时候我就看到每次外公外婆从乡下来看我们带的一些东西，乡下的农产，然后哎，我们家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因为我妈妈都拿去分走了，分给我们的邻居们。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 给东西出去，然后大家都很开心，比你一个人要开心，要那个要更开心。小时候外公外婆来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们零用钱。然后呢，那我是大姐嘛，从小妈妈就说你是大姐姐，你要以身作则，你要做榜样，你要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们。那所以我就很慷慨，从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把钱拿出来，我的零用钱拿出来，大家买冰棒啊，买零食啊，买王子面，然后吃就吃完了，那大家就很开心啊。然后可是外公外婆走之后我就没有钱了，然后他们就有钱可以去买他们想要的东西。从小我就是乐此不疲，就是可是每一次外公外婆来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但是我就觉得说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幸福感，那种开心感觉就是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那我的母亲在我身边也是常常的 提醒我，我们只要能够帮助别人一点，我们就做。那时候我们都还不是基督徒，啊，但是我就从小就是在妈妈的这个耳濡目染 的教导下，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我们一点点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比一个人独自拥有要快乐很多。长大了，然后我们到美国来读书了，然后呢，我妈妈还是一样，我就奇怪，怎么每次我回去要回台湾之前，问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要带什么东西？我妈妈说，哎呀，帮我带多一点那个综合维他命，帮我带多一点那个维生素 B 群，我说那个不能吃太多的，一天你们只能吃一个。原来是怎样，你知道？他拿去发给邻居的那些老太太，你知道？在 我就很害怕，我跟说你不能乱发，哎，你不晓得他的身体状况，他觉得吃的蛮好的，然后他走过看到人家觉得比较辛苦的，然后他就会拿一包去送给人家说，这个打刚加几粒就好，哎，就是每天吃一颗对你身体有帮助。所以真的感谢神，让我从小看到了母亲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在从小对我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实在很辛苦，我们是做早上父母亲三四点就要起来要做那个要做早餐的，然后呢常常我们生意很好的时候，那个我们就要请很多的这个就请三个到四个阿姨，就是住在附近的妈妈来帮我们。然后我妈妈每次我们做不可能完全都卖光，总是会有剩下的， 我母亲就会请这些阿姨帮忙，就是发给他们带回去。那因为我们常常吃，我们也都吃腻了，就发给他们。那我从台北放暑假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妈妈使不得啊，你不可以都发给他们，因为来吃我们家早餐的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些邻居。那些阿上就是来帮我们的阿姨，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每天吃就会吃腻，他们就会送给别人，那就没有人来吃我们家的了，你知道吗？你看我的心眼多坏，然后我就会提醒我在肯德基打工学到的那个教训，你知道吗？他就这样教我们啊，不能带回去在这边吃。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不要再送他们了，如果你要送他们，你一定要告诉他们说，哎，只能自己吃，不要 不可以送给别人。虽然就是其实小时候怎么讲，就是说就是我们凭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天性呢，我是不大可能就是主动慷慨啊，但是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例子，这长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着我们，我就觉得很感谢神。那我还要再分享的就是后来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哦，我就知道我们就是慢慢的一部分体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的不是靠我们多聪明怎么样去赚来的。然后那真的神给我和我的先生很多的恩典。以前我们都是带着父母亲，哦，去周游列国，我的其中一个志向就是要带我的父母亲玩遍天下吃遍天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slogan。 那我就慢慢觉得说，哦，我的兄弟姐妹，那他们只是说，哦，哇好漂亮啊，哦，你们在哪里？然后突然有一年我就有这个感动，我觉得说为什么我只能分享照片给他们。我说 What if, 如果我带他们一起来的话，那他们有时间跟父母，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父母一起的有更多的交通，那我的父母绝对是很开心的。 那这样子会不会很棒？我就问我妈妈说，妈妈，本来每年要孝敬你们的这个要给你们的私房钱，我把它拿出来那个带弟兄带我们的家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我妈妈说非常好啊，那太好太棒了，你早就该这样做了。那我就开始从2017年开始，感谢神，我就每年办一个家族旅游。好，以前大家都没有时间聚在一起哦，后来跟他们讲说，大姐大姐夫 cover everything，哦，大家的时间就很容易聚在一起了。然后就暑假，然后就带他们就开始啊，从小小的从阿拉斯加开始玩，然后就开始玩北欧，玩东欧，玩中南美洲，反正就是像每年的计划就是要想到要配合他们小孩的时间。然后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当然我也是比较小气，我只坐在我的家人当中，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说，哎，那个幸福感很满足，每次带着他们出去玩的时候看到父母亲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我照的照片照的 video 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就不是只是永远是我们四个人或者是我带着爸妈我们三个人的那种照片的，你知道那个心里那个满足吗？嗯，真的是很大的满足，很快乐。我就觉得说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真大，然后我们在他面前 在我那些我的兄弟姐妹面前，我们也会常常见证神的恩典。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我讲我自己的本身的例子，我是非常比较粗犷，然后我从来也就是比较桀骜不驯的那种的那个姐妹，所以我就是我也不打扮，那我长得也不怎么样，然后呢，所有人看到我结婚都觉得我是 Mission Impossible， 然后他们还要把那个英文字讲错，讲成更是 impossible， 他们都跟我讲，我的亲戚，台湾亲戚都跟我讲说，哦，薛莉，你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非常的 impossible 的感觉。怎么说呢？哎，我是28岁那年来到美国，然后呢，我是在44岁那年结的婚，我在44岁的那一年的的5月份。见到了 Toby， 见到了我先生，然后6月份我们就私定终身，没有啊，我们就知道他，我们就认定彼此。然后为了配合牧师的时间，然后我们到了11月份才结婚，一年半年内我们就搞定所有的事情，真的是神的恩典。我怎么认识他的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在2010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就有一个单亲妈妈的家庭，他来跟我租房子，然后那我也是想说，哎，他单亲妈妈，那我就比较便宜的租给他。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一个人搬家，所以他没有办法一天搬，可不可以我钥匙先给他，他花2个礼拜的时间慢慢搬，因为他要自己搬。我心想，好吧，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没关系，让他自己慢慢搬。那结果我就钥匙给他了，还租得比较便宜。那我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到那个社区，因为那个社区我还管理了几栋其他的房子，那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吃完饭，我们就逛车出来绕一绕，哎，我就突然经过那个房子，那个房子 is not supposed 不应该有人住的，我就看到有电视的声音，然后呢灯光是亮的，我说，哎，怎么会有人住进来了？我就跑过去一看，哦，原来是那对母女已经搬进来了。然后但是那个妈妈不在，小孩在，所以我才知道，哦，他们1个礼拜前已经搬进来住了。他就没有照他原本说的，他只是要搬家，他不是提前住，因为这要 consider 他的 liability 和他的租金，哦，他等于少付了2个礼拜的租金。那但是没有关系，那我心里想，小孩子我回去，后来我心里就有感动，我祷告，我就想说他一定是有困难，那我们就不要这样赶尽杀绝。Okay， 那我就把他的情形我就跟屋主报告了一下，我就跟他讲解，屋主也很大方，屋主在台湾，屋主就说，哦，那没有关系，他们已经住进去了，那就 OK， 就让他们住吧，好，那就 OK 了。那所以我也没有跟这个单亲妈妈计较，好，我就当作不知道，这样子就算了。然后结果我在隔一年呢，这个房客呢，他就跟我说，雪莉，那个我有个朋友从东岸要搬过来，然后他们需要在这边 Fremont 买个房子，我想你可不可以帮他们？哦，我们最喜欢这种 referral 了，你知道？我说当然可以。然后我就因为做我们那时候我们做房地产的最喜欢这种介绍，你知道吗？然后那这个生意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就好好努力找到他们要的。结果我就带这个 Cindy， 就是这个从东岸搬过来的，我就带着他看房子。然后结果呢，就是这个 Cindy， 我房子没帮他买到，但是我找到了我的老公，你知道吗？我带他出来看房，那 Cindy 我每次去他的那个apartment 等他的时候，我都要等个15分钟、20分钟，我就有点不耐烦。原来他都要 dress up， 很 dress up， 然后才出来。我心里想说，我是 Asian， 我都穿个牛仔裤，然后穿个 T 恤，差不多这样而已。然后为什么他要穿得那么隆重，你知道吗？反正 anyway 我不熟，但是他就是，然后我就忍耐，然后我就带他去。第二次带他出去的时候，带他下个礼拜带他出去看房子的时候，我想说，哎，早点要把这个 case close， 不然是我现在没办法每次等他20-30分钟。他就开始打听我的消息，雪莉，我看你手上没有戴戒指，你应该没有男朋友，还没有订婚结婚什么的。我心里想说，哦 ，Oh my god， 那个大妈又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场上很多人看到我年轻的时候很可爱嘛，对不对？然后就是要跟我介绍，然后呢，后来知道我的实际年纪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说，哦，不行，他们要找那个比较年轻的，可以生很多孩子的。所以我想说，糟糕了，这个大妈又来了，然后那我又要白费力气了，啊，我就随便敷衍他就算。但是他就跟我说，我看到你，我心里面就马上想到我先生的同事，他叫 Dobby， 我心里还说为什么不叫 Adobe 叫 Adobe， 然后他说哦，他住在加拿大，住在，我说温哥华吗？他说不是，他在住在加拿大的 Calgary 卡加利。然后我心想说哎，那个是不是要去那个落基山脉的那个地方？然后他说对，我就记得这样，其他我就不记得了。我心想说太离谱了，这个在加拿大，我在这边，你知道吗？他说我觉得你跟他很像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你们就是跟父母住，然后都很孝顺父母。我心里我就忘了。结果呢，在五月，那是我二月份的时候，我2012年二月份第一次带他出去看房子嘛，第二次他跟我讲。然后呢，五月份的时候多比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遇到了 Dobby，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见钟情了。然后呢，当 Dobby 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是神为我预备的那的另一半出现了。我非常感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祷告了快一年了。然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吗？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到人家有难处，人家是占你便宜，他是提早了两个礼拜搬进来了，他没有跟你讲，但是呢，在我们可以帮助人家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慷慨的，就是帮他一下。然后他心里面是很感激的，所以他有朋友要来这边找房子，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你。那也是因为这个朋友，我才认识了 Dobby。说他讲的就是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应，让爱神人得益处。我没有想到，神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的另一半带到我的面前来，你知道，所以真的是这个我要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先做个有爱心的人，然后你慢慢慢慢，你就会慢慢的学会你给出去的快乐。你会觉得我每年在包圣诞礼物的时候很快乐吗？那种或是你在寄什么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很快乐吗？你就是那个快乐，我觉得就是给出去的快乐永远比你拿到的那个快乐要更丰盛更大。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我们一起学习，在我们的四周我们就做那根蜡烛，照亮照亮温暖我们身边的人，然后真的是能够做容神益人的一个桥梁，让人家觉得很温暖，然后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会想要来更认识神。就像我们当年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个邻居他们的作为，那真的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因为他们早就已经上天堂很久了，你知道吗？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他们的后人知道。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慷慨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做的。然后但是我们慢慢慢慢学习的去爱人家，去多爱，去分享，那个满足是心里面永远的快乐。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OK， 谢谢希拉里的分享。从他的分享当中，我们至少能够听到说他的这个分享或者慷慨的这个品格是源自于他的一个家庭，也并且在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看到说他的这种的分享所带给他的自己的这种的快乐，并且也带给别人快乐。所以不一定是自己拥有很多就很快乐，而是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让别人能够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也能够让别人快乐。 OK， 这个是我们在钱财方面稍微给大家有一些别人是怎么想怎么看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几节的经文，比如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我们以为说失散出去会少了，但是呢他说却更增添，好施舍的必得丰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年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他是鼓励说我们慷慨待人的时候，神也会慷慨的待我们。经上说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你看到说慷慨这个事情不单只是跟我们今生有关系，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也跟永生发生关系。你可以说慷慨是有今生跟永生的福分的，大概做一个总结。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是顺服。大家认为操练顺服或者说 当你要学习顺服，你觉得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不想顺服，我不愿意顺服，或者说我不能顺服，你觉得那个最大的那个阻碍是什么？骄傲，是。还有呢？观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OK， 还有其他的吗？自己是。还有其他的吗？主权不一样哈。主权要交出来。我相信，当我们要来操练顺服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说，哦，圣经里面的这个顺服的标准太高了，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啊，做妻子的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姐妹们难不难？啊，圣经的标准太高了，或者是说，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环境挑战太大了。嗯，比如说对于扫罗而言，他要听撒母耳的话，但是非利士人来打的时候，哇，这个环境的挑战太大了。我甚至于有些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责任归结为撒旦，撒旦太狡猾了，所以呢我不能够得胜，或者我不能够顺服。也有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太不可理喻，没有我聪明，没有我智慧，然后没有能力强。也有一些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我们是会害怕失去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顺服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一个核心的原因，核心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自我。基督徒，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其实我们是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观念、见解、意见等等等等，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一些，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顺服。而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是什么呢？你们要跟从我，就要什么？就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你要放下你自己。如果你不能够放下你自己，你就没有办法跟随耶稣。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什么呢？放下自己的想法观念，放下自己许多的这个个人的观点等等，然后跟从耶稣。所以跟从耶稣不只是说是物理上的这一种的，他在前面走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跟从他的意思也包括说接受他的教训，接受他的思想，接受他的观点，接受他的主权，这个都属于跟从他的这个范围。另外我们看见耶稣他自己到接下来我们也会分享耶稣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那所以呢，我今天这一刻呢，我就尝试着跟大家来分享说，在操练顺服这个事情上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的事情，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先把顺服的关于基督教的思想先放一边，我们只是从人的理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顺服，对理性这个有一个认知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切的知道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事事都能够做正确决定的一个人。我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从我自己来说很大程度上我是认同的。他说一日要三省吾身。为什么呢？我不是一个凡事都有高见并且做出正确决定的人，若是这样早已建功立业。是这样吗？如果我每一个事情我都能够做正确的决定的话呢，那我一定不是现在的这个我。那对不对？你在哪一个行业，如果你都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你是炒股的，你都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啊，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每一个人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跟缺陷。这个只是纯粹我们从理性当中来看的。第二个就是，其实顺服这个事情呢，是放过自己，是释放自己。当别人不愿意按照我的意愿、我的期望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来到美国很多年的人，我们会渐渐的表现出一个特征，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也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对话的，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对话。但是不表示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当别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当别人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的孩子 他不听你的话，不按照你的意愿去行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发脾气，甚至于我们会从心灵里面产生怨恨，有没有？有。那究其原因是什么呢？究其原因是当别人，当我们要别人顺从我，顺从我的意愿，我的 观点，我的做法的时候，但是当别人不顺从，我们就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达到我的意愿，比如说发脾气，比如说言语暴力，比如说行为暴力，对不对？总之呢，我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你要听我的，你要按照我的意愿行。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甚至于 有一些人会使用一些的暴力。这种暴力呢，不一定是你对别人，也有一些的时候呢，就是你对自己，我对自己使用一些的暴力来达到说你要听我的，有没有？比如说你不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跳楼，你听不听我的？比如说 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给你房子烧掉，你听不听？你再不听我的，我自杀，你听不听我的？那总之，我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挟对方，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行，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最痛苦的人是谁？其实是自己嘛 ，right？ 是自己，因为我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我要叫你听我的，但是你不听我的，我就抓狂，我就焦躁，我就没有办法释放自己。所以顺服、舍己其实是放过自己，顺服不坚持自己，不要求别人一定同意，其实是放过自己，因为这样的人他是活在内心的捆绑与束缚当中。这个是纯粹我们从理性当中的有一些的认知。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顺服这个事情的重要性。顺服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其实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你能够清楚的看到它有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前面那个呢，它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下，under 在什么什么下面，后面那个字呢就是听。那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我在下面听，它当然在下面听呢只是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它实际的意思是说，在下面听的意思是说我愿意听，我也愿意去做。那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听而我们顺服的意思是说，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且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这个是基督教当中讲的顺，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顺服其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意思。当然它还有一些跟它字根相同的一些的意思。很多宗教里面其实它是不强调顺服这个概念的，或者说他没有必要要进行灵命操练，对于顺服有一个操练。他比较强调什么呢？很多宗教他强调的是香火要旺啊，所谓的财源广进，或者说他要强调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功德。撒母耳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里面呢就做了一个对比，第一个是听命跟献祭，第二个是顺从跟公羊的脂油啊，这个是啊平行的，就是听命跟顺从、献祭跟脂油是表达一个意思。那很多宗教里面它强调什么呢？强调献祭，强调脂油。其实，在扫罗献祭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就能够大概的知道扫罗他为什么着急那么着急去献祭呢？因为他认为上帝你喜悦的就是献祭。你喜悦的就是那些公羊的脂油，那这个事情。但是上帝，撒母耳说上帝不是喜悦这一些的，上帝喜悦的是听命跟顺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最大的考验其实也是他是否顺从，就是遵上帝的吩咐献上以撒。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经常会唱的一首歌叫做信靠顺服，还记得那首歌的副歌吗？信靠顺服怎么样呢？信靠顺服，因为出此意外，然后呢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耶稣他不是喜欢我们，对不起请原谅我说，他不是单单喜欢我们 参加多少的聚会，有多少的服事，然后有多少的奉献等等等等。他是最根本的，他是喜欢我们顺从他的话而去行，这个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哦，顺服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耶稣，不能够听他的话而行，就算我们在做再多，其实没有用，或者是说是有限的。这个是顺服的重要性在这里体现出来。然后顺服的类型，我把它尝试着分成几类。第一个呢，就是对神的顺服，当然对神的顺服包括对父子圣灵，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比如说雅各书当中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他是说我们要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换一句话说，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呢，魔鬼就有进一步做工的空间。不管是我们体贴自己，或者是说我们听从了世界的某一个潮流观点影响等等，可能我们就给魔鬼进一步做工的空间。第二段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当中说的，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那等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要顺服基督。最后一段经文是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他在这里也是用了一个对比，要么呢我们顺从肉体，要么呢我们顺从圣灵，而顺从圣灵就结出圣灵的果子，顺从圣灵就得生，而顺从肉体，顺从自己的情欲，就可能会犯罪。所以对神的这个顺服，圣经里面讲到说，对神的这个顺服的时候呢，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或者说我们是要无条件的去顺服，不管是父子圣灵这个事情。讲到对神的顺服的时候呢，圣经旧约新约都有讲到一个类比也好，或者概念也好，就是主人与仆人。旧约新约里面都很强调这个概念，仆人对主人的这个顺服，比如说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七章当中就讲到那个主人跟仆人的这个关系。当仆人从田里面干活回来了然后呢他还要去做饭，然后饭做好了，然后主人来吃了，他只能够在边上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那一幅的图画，这个是仆人跟主人的之间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旧约圣经来称呼这位神的时候呢，他不只是称耶和华，通常他前面加一个主耶和华，我看见主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为什么要在耶和华前面还加一个主呢？是强调说耶和华的主权，他是主。圣经之所以用主人与仆人的这个类比，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跟耶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会跟主后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所处在的这个罗马的文化的里面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主后第一世纪的罗马的文化当中，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奴隶制。奴隶制表示说奴隶是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而主人用钱把那个奴隶买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奴隶就成为了那个主人的一个，你说是工具，一个商品。虽然我们今天看它是 不好的，但是那个是在就是在罗马那个体制下面的，主人有任何权利来使用这个仆人，支配这个仆人去做任何的这个事情。所以对于仆人而言呢，他也是要无条件的去顺服这个主人。但是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讲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跟罗马的奴隶制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罗马的这个奴隶制呢，仆人他是很被动的去顺服这个主人，他是被动的，就是他自己的有什么意愿有什么想法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主人有什么想法跟意愿。但是圣经里面在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跟耶稣跟这个主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是甘愿的， 我们不是说哇我被逼无奈，我只能够顺服你，不是。他是讲到是说我们甘愿顺服这个主，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就经常看见他是甘心，我若做的甘心我就有赏赐。所以讲到是说一个仆人他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是甘心的。当然讲到说对神的顺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不同意啊，我们都是要去顺服我们的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对掌权者的这个顺服。圣经的经文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当然在第一世纪也是一样的啊，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顺服那些执政掌权的。那因为执政掌权的这一些的权柄呢是哪里来的呢？因为是神所给他们的，是神所赋予他们的。所以顺服掌权者，这个也是圣经教的。但是顺服掌权者要让我们注意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看一下，我没放到，哦 OK， 没有放在 PPT 当中。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于掌权者的顺服，其实是基于对神的顺服的这个基础上面。我再讲一遍，对掌权者的顺服是基于对神的这个顺服的基础上面。如果你如果我们用一个图画呢，就是假如说我是在下面，我的上面呢是执政掌权者，在执政的掌权者的更上面呢是上帝，上帝把他的权柄赋予执政掌权者来做管理，来做治理的这个工作。换一句话说，我们对执政掌权者的顺服，我们要为着我们对执政掌权者的顺服来向神交账。在使徒行传当中就有很清楚的这个概念，他就说到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为什么使徒们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呢？在一个什么背景下说的呢？是因为那一些的祭司长那一波的人，他们不让使徒们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不顺服你们，因为我顺服神因为你们所制定的这个不让我做的这个事情已经跟顺服神的权柄产生了冲突所以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如果执政掌权者的命令跟神的心意相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义务去服从。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透过对执政掌权者的顺从来表达我们对神所设立的权柄的顺从。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执政掌权者的态度很不好，或者是说我们看不惯他的做法，然后呢我们就不想顺服，我们也不愿意顺服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透过对执政掌权者的顺服来表达我们对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顺服。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在路上开车突然被警察拦下来，然后那个警察对你的态度很恶劣，然后你会怎么做呢？你要顺服他吗？从我们的意愿来说我们不愿意顺服他，但是你要知道说当我们是建基于顺服美国法律所赋予的警察的权柄而顺服这个警察，有没有理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出于对神的这种的顺服来表达我们在人的这个顺服上面来表达。我们顺服人其实是对于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这个顺服，这是第二个事情我们知道的。第三个就是乖僻的人我们也要顺服，就是乖僻的那些执政者也要顺服。这个是彼得前书彼得的教导，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那对于我们而言呢，如果你跟我好声好气的说 OK 我可以听你的，但是如果你跟我态度很不好，那我也是有脾气的，对吗？我们也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就说那些乖僻的人也要顺服。 事实上第一世纪的那些的基督徒我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为主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就是当那一些的执政掌权者去恶待那些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些基督徒忍受历来顺受，他们没有去反抗那些的执政者啊，虽然那些的执政者他们不允许他们去传福音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去传，但是他们是不是用一个暴力的方式去抵抗去对抗罗马的帝国，不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应该是少打了一个，就是在家庭当中的这个顺服通常对于神的顺服，对于执政掌权的者的顺服，我们不太有太多的意见。但是呢，在家庭当中的顺服呢，我们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而在家庭当中的顺服呢，父母跟儿女之间的顺服呢，我们也没有多大意见。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圣经也是这么讲的，我们不太有多的意见。我们比较多的意见呢是什么？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是比较多人有意见的。为什么比较多人有意见呢？因为我们认为说，我的能力也不比他差，然后呢，我的聪明智慧也不是不如他，我的 leadership 呢也比他强，为什么我还要顺服他呢？大家有这个问题吗？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也是认同的。因为我们家的姐妹也比我能力强，然后执行力也比我要好，然后呢也比我能干，然后呢也比我多才多艺。OK， 想来想去，人家没有什么不如我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还是要很清楚的知道，圣经里面保罗他不止一次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保罗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很直接的，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没有什么可以 argue 的空间。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我想有几个方面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丈夫们要知晓的，第一个，顺服从来不是强权要求来的。你不能够，你作为一个丈夫或者作为一个执政掌权者，你不能够说我有这个权利，我要求你这么做。当你把这个权利拿出来要求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失败了，对吗？作为一个我昨天刚刚听刘志雄，我记得他也来过我们中间 ，right？ 刘志雄他在讲到说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对于顺服这个事情，当他说他这个不是一个权利，也不是一个职分，他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丈夫要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丈夫要活出一个爱跟舍己的生命的时候呢，你的妻子就会听你的。他说不是你拿出你的权柄来要求别人顺服，你把你的权柄拿出来要求别人顺服的时候，那有什么商量的空间呢？别人虽然心里不认同，你拿出你的权柄出来，那只能这样咯。第二个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对于理性的思考，我们知道说作为丈夫，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也就是说，当你死命的说作为一个丈夫，我就把我的这个权利拿出来说，我要求你这么做，那作为丈夫的你要知道说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意味着是说我也可能会做错的决定，我也可能，事实上不是可能，是常常是做错的决定。姐妹们认同吗？你们都不认同的吗？我们丈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去寻求我们配偶的看法想法，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见解。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去知道自己的这个本相，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保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顺服丈夫跟顺服主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你顺服主你永远不会错，主永远不会错。但是你顺服丈夫，丈夫会不会错？ 会，所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在许多的时候，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学习的是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就去爱妻子，就去征求妻子的意见。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是挺challenging的，就是在以弗所书5:21，他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在讲了彼此顺服这个概念之后，然后才讲我们所熟悉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它是在一个前提下面。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段圣经的释经就是解释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彼此顺服的概念放在上面，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等等等等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并没有抓到保罗说在这段圣经当中所讲的最核心的那个。我不是说做妻子的不要顺服丈夫，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彼此顺服这个概念。在5:18，他说要被圣灵充满，前面就是不要醉酒，后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他就讲了一个表现，说要用诗章颂词彼此对说，要常常感谢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他讲的圣灵被圣灵充满有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用诗章颂词彼此对说，第二个表现就是常常感谢神，第三个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的表现是彼此顺服。为什么彼此顺服呢？因为圣灵在丈夫的心里面，圣灵也在妻子的心灵里面。丈夫没有必要说我把我的这个拿出来，我要求妻子一定顺服我。那如果妻子的心里面，妻子的这个生命的工作当中也有圣灵在里面的工作，那如果配偶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工作，那么做丈夫的是不是应该听一听圣灵怎么样在你的配偶的心里面做引导、做感动、做带领的工作呢？是不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弟兄，许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血气拿出来，我们就要求说我们配偶一定听我们的，那你就发现说我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这段的圣经他就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做带领、做引导的工作，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是应该要彼此顺服的。事实上，彼此在新约这个词在新约里用了很多次，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应该存着谦卑的心，彼此的来服侍彼此。虽然讲到说要彼此顺服，但是不表示每一个人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都接受同等的权柄跟次序。事实上，保罗在讲到说这个男和女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常常是回到创造的那个源头去。他说神先创造的是男人，然后才创造女人。这个不是说男人就比女人先进或者是说高一等，他地位当中我们是永远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地位当中是永远平等的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上帝创造男跟女都是按照形象，他的形象跟样式创造的。所以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是平等的，但是我们是在次序跟功用方面是不同的。次序方面是神先创造了男人，然后再创造了女人。功用方面是男人有男人的功用，女人有女人的功用。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讲到说，在家庭里面顺服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是彼此顺服。但是彼此顺服不表示说我们的次序是一样的，我们的权柄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那这个观点呢，不只是我所讲的， John MacArthur 他也是这个观点，然后呢，约翰派伯也是这个观点。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应该彼此顺服。除此这个是基督徒哈，因为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的工作，彼此顺服。但是对于如果一方有信一方没有信的这个家庭呢，那么我们特别就要提醒说， 特别是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是透过顺服丈夫来表达你在顺服神，跟刚才执政掌权者的概念是一样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替姐妹们说了一个话 ，right？ 最后一个就不是最后一个，就是顺服的终极象征是十字架。一个人他不太能够去顺服对方，他会认为说我不比对方差，我赚的钱不比对方少，我的能力也不逊色于对方，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一切的理由来拒绝顺服对方。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基督顺服的终极的象征是十字架。为什么是十字架呢？因为基督的身份，圣经当中讲到说他与父是同尊同荣同本质的，但是基督呢却没有以此与神争论，而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很典型的两段的经文就是，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十字架是基督顺服天父的一个外在的象征。主耶稣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愿，而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讲的这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记住。主耶稣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他不是以自己的意思做主导。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有没有我的意思呢？我有，请你把这个杯给他挪去，因为这个杯是一个苦杯，我不想这么干，我不要这么干，我不要喝这个苦杯，这个杯太苦了。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是可以有我们的想法的，但是我们的想法如果跟神的想法跟神的意思相冲突的时候，盼望我们也是可以学习到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对于保罗而言呢，整个的救恩历史其实都跟顺服上帝有关系，因为透过基督的顺服，人类借着亚当传承下来的不顺服得到了救赎。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也因义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所以基督顺从天父，完成了天父的旨意，成全了救赎，并且把这个义来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当我们觉得很难顺服的时候，可以尝试来去想一想那个十字架表达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我相信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在十字架的在这个操练顺服这个功课上面有更好的一步的进步。最后一个呢，我要快快的把它结束，就是顺服的这个操练包括我们对神，就是对神话语的顺服，对圣灵提醒的顺服，对神主权的顺服。我只讲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对神话语的顺服。其实比如说我们讲到钱财，那圣经有这么讲，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你是不是愿意去回应，你是不是愿意去顺服圣经这个教导呢？那我要着重讲的是第二个，就是对圣灵提醒的这个顺服，这个很重要。因为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把圣灵拆下来在我们的里面做感动，做安慰，做引导，做解开话语的工作，做提醒的，做责备的这个工作。所以既然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那么我们对圣灵这个提醒的顺服就很重要。彼得的这个失败，他是不是一次就失败呢？不是，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提醒他一次，提醒他两次，提醒他三次，你要紧紧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圣灵不只是提醒他一次，或者对不起，耶稣不只提醒他一次，是提醒他三次，他还是困倦，然后后面的时候就发生了所谓的这个三次不认主的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确认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么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我 我应该怎么说呢？我不怀疑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但是我常常表示疑问的是，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去顺服？有一些的时候在开车，圣灵就提醒说你可以做祷告，为什么事情做祷告？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煮饭，圣灵就提醒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总之圣灵以各种的方式会来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会不会顺服，这个是一个疑问。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可能常常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的血气、人的肉体、啊、人的败坏的那个样子。如果具体的应用的话呢，我觉得有许多的方面。比如说当你很生气的时候，圣灵提醒你，哎，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祷告，这个时候你可以安静，不管他，我就是要生气，我就是要怎么样，你就发现说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产生了一个更深的伤害。当然对神的顺服之外，也包括对人的这个顺服，操练顺服配偶，所以讲的彼此顺服这个概念，顺服教会跟顺服带领者。事实上对人的这个顺服是不容易的，顺服教会顺服带领者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讲的 make sense， OK， 我听你的，但是呢我不想走出我的这个舒适区。举个例子来说，我举个例子来说，让你稍微感受一下。如果我跟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讲说，哦，下一次请你们全部坐到前面来，有些人挪一挪就走到前面来，有些人我就是不爱听你的，我就是要喜欢坐在后面，后面是我的舒适区，我就不想坐在前面。你发现你说你讲的符合真理的我就听，不符合真理的我就不听，那这个跟真理有冲突吗？ 没冲突，但是呢我也不爱听。你发现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地方。很多的牧者在讲到顺服这个概念呢，他一直讲一个顺服就蒙福，顺服就蒙福，不顺服就不蒙福，顺服就蒙福。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顺服教会跟顺服带领者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观点，但是你的观点一旦跟教会的观点相冲突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不成熟，他不单表现在读经祷告这个方面，也要表现出我们怎么样做决定，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跟观点，而是说我的想法观点跟教会不一样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态度？你会不会说那教会有可能是错的呢？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长子同工有十位，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没有在这个十位的长子同工生命里面工作，单单在我一个人生命里面工作，你觉得 make sense 吗？当你要跟我 argue 的话，你尽量可以 argue， 你说旧约当中也有说 也有这个神的灵在一个先知生命里面工作，然后没有在那些的人生命里面工作，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个唯一的先知。那如果你这么讲的时候我也接受，但是如果你错了别人拿石头打你，你愿不愿意？那不要。你就发现我这么去推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问题所在了， right？ 所以我想说顺服教会跟顺服带领者很重要。没有圣经的经文呢？有啊，比如说希伯来书当中这么讲，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一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讲得很清楚。所以虽然对于我们弯曲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一个，在某一些方面都很有成就的人，但是让我们还是继续来学习顺服神以及顺服人的这一些的功课。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看到你虽然与父同等同尊同荣，但是你顺服天父的旨意走向了十字架。主啊，你也说若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生命被塑造被对付 学习顺服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事情，是一个破碎的过程，是一个舍己放下自己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重新建造、重新被主塑造，能够彰显荣耀神的一个过程。神啊，我们为着众弟兄姐妹，为着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祷告。主啊，我们坦诚地说，许多时候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许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以至于许多的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白白的流走。建造是不容易的，但是拆毁却常常是容易的。主啊，帮助我们在顺服上来建造，帮助我们不单是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家庭，更是建造我们的教会。主啊，使你自己的儿女们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求主帮助众位的弟兄姐妹，让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也让我们常常愿意存着谦卑的心来顺服。感谢赞美神，因为你永远没有停止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你总是继续的以你的恩手、以你的刚强来代替、来扶持我们，为着你所做的一切的美善来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